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新约启示录，今天我们进入这卷书的最后一章，第22章。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11节。这一段圣经是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描绘，在新耶路撒冷中将有丰盛的生命和不断的祝福。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你留心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研读启示录。这卷书呢已经剩下最后一章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22章。但愿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够让你得到属灵的好处。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22章。读到这里呢是整本圣经所有神话语的最后章节了。我们呢已经度过了漫长的旅程，来到了神话语的终点。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最后一章，神的话语也是最高潮的地方。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呢，约翰描述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这个神的城，主基督的心腹将要在这里居住。在启示录第22章里面，约翰会继续描述到新耶路撒冷城，这是神的城，这是亚伯拉罕和那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众圣徒所等候所指望的新城。当那些圣徒在地上居住的时候，他们认为呢自己只是地上的寄居者和客旅，他们都是在寻求等候这个新城，就是由神所建造的，神自己建立根基的新耶路撒冷城。因此呢，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为我们描绘出这个美丽的属于神的城。在启示录第22章，约翰继续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启示录第22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神的城里有一道河流过，那是从神的宝座所流出来的河，这个河呢明亮如同水晶一样，这是生命水的河，在河的两边呢还有生命树。现在呢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记载，当神将亚当和夏娃放置在伊甸园的时候，那里面呢有许多不同的树木，园里面所有树木的果子他们都可以任意的摘来食用，但是呢那里有一棵树被称为是分别善恶树，神警告他们不要去吃这树上的果子，否则就会死。而在园子里面还有另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呢似乎是对那棵会致死树的果子有解毒的功效，因此呢人们有了选择权了嘛，就可以选择去吃所有树上的果子，但是呢致死的树和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对我来说呢，这是很令人迷惑的事，就是亚当选择了去吃致死树上的果子，而当他这样做之后呢，神就将他们从园子里面逐出去了，又在园门口安置了基路伯来守卫。 你还记得吗？园子的门口禁止人们再回到园子里去，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以防止人们犯罪。可是呢，人子呢背逆神，违背神命令之下，却能够永远的存活下去。你可能会想了，就是我可以选择去吃致死的果子，却是要吃那得到生命的果子啊。人们当然会选择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呢，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我们想严厉的批判和指责亚当之前，必须要先了解，其实呢，今天类似的事也在发生。神类已经供应给我们生命树了，当然很明显的就是那被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今天人们呢，都有选择权，去选择永生呢，或者是永死呢？但是就算如此，还是有无数的人却选择了那致死的道路，而不是使他们得到生命的道路。他们做了同样错误愚蠢的决定，正如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的时候一样，他们选择了去吃那给他们带来死亡的果子，而不是去吃那使他们得到生命的果子。现在很明显的，这个生命树呢，被移植到天上了，神的城里面了。在那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明亮如同水晶的生命河流经神的城，这金色的街道就在河水的旁边，这河水的两岸呢都是生命树，它会生长出12种不同的果子，每个月长出一种不同的果子，而这树的叶子就能够医治万民。现在的约翰说，我见到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指在神的城里，新耶路撒冷的新天新地，这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地球。在地球上呢，仍然会有万国和万民，那些人们居住在哪里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呢，仍然有许多将来的事没有向我们显露出来。神将一些让我们惊奇的事呢预留下来了，这样呢，当你在神面前的时候，就可以对神为将来所预备所安排的事感到讶异欣喜。但是呢，这里的确提到这生命树的叶子，它有医疗的作用。而在新天和新地的时候，世界上再也没有罪恶，也没有悖逆神的事了。神所创造的一切生物都会与神一同和谐相处，这将是一个美丽的情景。我们这些身为教会的人们将会是主基督的心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位分。你将会有荣耀的身体，而且呢，你会在神的面前一同居住在那属神的城里面。启示录第22章第3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罪的结果就是咒诅。那再一次的让我们回想到，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带来了咒诅了。启示录第22章第3节继续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现在呢，让我们读到那些从大灾难里面殉道而出来的圣徒，他们都站立在神的宝座前面，日夜的侍奉服侍神。他们是具有特别的位分，正如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第12章里面所提到的，约翰见到神的宝座和那些坐在宝座旁的，就是教会。然后呢，约翰又见到在这宝座前面的单独的一个群体，他们是见证人。在启示录第7章，对这群人的描述呢，是他们日夜不断的服侍神，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主基督的心腹将会与他一同统治全地。启示录第22章第4节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主耶稣曾经应许过，那些得胜的，他要赐给他们新的名字。除了那些得到名字的人之外呢，这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在这里呢，主的名字将要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启示录第22章第5节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就是我们的位置了。我们要与主基督一同统治，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呢，不再有太阳，也不再需要太阳了，因为每个地方都被神的光辉所照耀。圣经说，神就是光，因此每个地方因为神的同在而被照亮了。那里呢，没有黑夜，人们要见神的面。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能够去得见神的面，这是何等特别的经历啊！当摩西要见神的面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但是当我们在那荣耀的身体里，我们将会得见神的面。启示录第22章第6节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再一次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事，这实在是大大的超过我们所能够领悟的范围。在启示录这最后的几个章节里面，神是一再的向我们肯定说，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事都是真实的。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美好的事，这些事都是真实可信的，他们可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这些呢都是神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且呢都是神所说的真实的事。启示录第22章第6节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在启示录第一章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因此约翰呢，是被一位天使引导，透过这奇妙的启示写下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他那将来的荣耀。因此呢，这里是再一次的说到这些事是将来必要快成就的事，而且呢，这些事都是真实的。这里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启示录第22章第7节，耶稣在这里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快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说很快，而不是说马上就到，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不同含义的。但我们读到那些大灾难事件的时候，路加福音第21章28节里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很快就会来到了，主耶稣的到来是如此的迅速，他甚至只是一个片刻，一眨眼的时间就会起了极大的变化。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 51和52节的记载，而这呢也是主在这里所提到的，他很快就要到了。这并不是说在约翰写完启示录的第二年主耶稣基督就会来临了，或者是说再过五年十年他就要来到了，因为已经过了大约有2000年的时间了。这意思就是说，当主来临的时候，当那个时刻临到的时候，将会有一个非常快的转化过程，就在这一刹那一眨眼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请留意到这里呢，再一次的提到，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让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当主把所启示的事情赐给约翰的时候，在第一章当中呢也提到一些祝福的话语，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启示录第22章这里呢，神再一次的应许，并且对这些读他话语的人们肯定他自己所做的应许。启示录第22章第8节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了这些事，也听到这些启示的事，所以那给予约翰的启示是借由景象和声音表现在约翰面前的。约翰在主的日子被圣灵感动，他听到也见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呢，约翰将这些事呢都记载下来了，成为启示录这本书卷。启示录第22章第8节说，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这位天使就是指示约翰去见到那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天使。约翰因为向他启示的事感到震撼和感恩，他就跪下来俯伏在这位天使面前，就是这位指引他去经历那将来所要发生事件的天使面前，想要敬拜他。启示录第22章第9节说，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天使是处于比人类更高一些的阶层，但是呢，这位天使呢谦恭的拒绝接受来自于约翰的敬拜，他是不允许约翰去拜他，并且宣称自己也只是一个仆人啊，我是服侍神的。他表明自己呢只是一个仆人，又是众先知的弟兄。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还记得当撒旦将主耶稣带到高山上，向耶稣显示这世上的列国，并且应许说，如果耶稣拜撒旦的话，就要将世上的荣华富贵都给耶稣。而主耶稣呢，就回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宣称呢，只有神才是配得受敬拜的。因此呢，这个天使他也敬拜神。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段经文呢，与但以理书所说的是相当不同。当你读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对他所见到的异象感到疑惑，但是呢，主对但以理说要将这异象封住。但以理啊，你要隐藏着话，封闭着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 就必增长。因此呢，但以理的预言呢，不是为了要当时的世代而写的，那些个预言指的是将来的事。因此呢，但以理被吩咐要将这些预言封住。但是有趣的是，但以理书现在是变得相当容易能够公开阅读了，因为我们就是正在这末期的时候了。我们比以前的人们更明白但以理书里面所预言的内容，因为我们可以见到有许多所预言的事都已经被应验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但以理书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呢，启示录却没有被封住。有许多人认为呢，要封住，不要去阅读启示录。这实在是一个错误。事实上呢，有相当多的牧者和教会一点儿都不愿意去触碰启示录的内容。如果你去问牧者，哎，为什么不教导研读启示录呢？他们就会说，哦，这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不对，不是这样的。主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启示录不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它是应该被研读、被认识、被了解的。里面的话语也应该被遵守的书卷。在这个里面呢，有这么多特别的应许是给那些研读这本书并且呢守这本书上话语的人。因此呢，这位天使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第22章第11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向我们所显示的是，对于那些悖逆神的、不公义的、污秽的人们，他们将要继续他们悖逆抵挡神，他们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因此呢，我们会实实在在的见到神那充满愤怒的杯要倾倒在地上，而这些人们也要咒诅神。然而呢，从另外一方面而言，那些公义的爱神的人们将会继续过他们公义的日子，那些圣洁的人们还要叫他们仍旧圣洁。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仍然查考启示录的第22章，这就要结束这卷书的研读过程了。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神的话语被开启就发出亮光，圣经让我们看到启示录蕴藏丰富的属灵宝藏，不是对现在或未来，有这么多特别的应许，希望你不但用心研读，更愿意认真遵守这书上的话，以至于你能够蒙福啊。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你研读圣经的话语时候，如果碰到疑问，可以请教查克老师，你可以透过书信或者是发电邮短讯跟他联络。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就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现在请跟查克老师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得到的救恩我们而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赦免并且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为了神的独生子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而感谢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